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交流稿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然后是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花开无形润物无声，以及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慈悲救人正念走出自己的路，最后是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题目是对做好三件事的体悟。下面请听交流文章，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看到了明慧真稿启示，这是慈悲的师父又给了我们一次交流的机会，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我虽然能力差，但要珍惜这次机会。一，得法。1998年7月22日，我走进了大法练功点，刚一学动作就觉得非常舒服，当时就决定练这个功了。很快有人就借给我书看，当我读到转法轮第三讲，我把学员都当作弟子时，不知为什么我已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师父，您把我当作弟子了，我是您的弟子了，从未有过的难以表达的感情，只是流泪。这么好的功法，相见恨晚，我必须奋起直追才能赶上老学员，所以我刚一得法就有一种紧迫感。当时没有请到书，只好借书抄了一遍。从第一天走进练功点开始，我就抓紧学法练功，练功风雨不误，尽量多看书。如赶上节假日，我曾多次一天看完一遍转法轮，后来不断地观看师父各地讲法录像，经常是师父一出现我就流泪。得法前还沉浸在失去父亲丈夫的悲痛中，一朝得了大法，心胸一下子宽阔了。那时我经常在上班途中乘车或干家务时被红银，一想到师父就泪流满面。原来内向性格沉默寡言的我，得法后变得健谈欣喜，觉得很幸福，就是愿意告诉别人法轮大法好。二，公开出去练功。1999年720迫害开始后，我心里非常难过。7月22日那天，同修去了省城，我因有课没去，晚上练功时止不住的泪水往下流，我说出了声，师父，不管谁说啥，我就信您。从1998年7月22日我走入修炼的那一天开始至今，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下，特别是正法修炼以后，经历了10年的风风雨雨，我多次正念闯过大小魔窟，曾6次被不明真相的恶人绑架，被本单位、派出所、街道、区公安分局地下室、市拘留所、市看守所、黑水子劳教所、市洗脑班共8个单位预谋迫害过，都是靠师父的呵护、同修及家人的帮助，使我正念闯过了一个个难关，越过一个一个险滩。我可以坦然地告慰一切，无论邪恶如何疯狂、穷凶极恶，丝毫没有动摇我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多次遇险都是有惊无险，最后都是邪恶以失败而告终。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历史的责任，助师世间行。迫害开始后，集体练功的环境被破坏了，与同修切磋公开出去练功，与去天安门同样是弘法。传来消息说，不管是谁出去练功就开除党籍公职，并且公安局布置了抓捕计划。单位有人说，你要出去练功就是爆炸新闻，因为在常人中我有较高的职称，又连续多年获省、地、 是各级政府的褒奖，许多令人羡慕的荣誉落到我头上，在单位被称为女强人或荣誉专业户，也算功成名就。修大法后，这些身外之物什么也不是了，但出去练功面临严峻的考验，我经过冷静的思考，我的生命是大法造就的，我是为大法而来的，难道还怕个人利益受到损失吗？一想到师父为众生的付出，我从内心愿意为大法付出一切，豁出去了，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也行。在这逆境中，出去练功也是最好的弘法和护法，我选择出去公开练功，义无反顾。那天正是2000年正月16日，大约有200多人在松花江边练功，江边出现了少有的松雾奇景，美丽壮观。市公安局动用了许多警力将我们非法拘留，市拘留所关满了大法弟子，当天就非法关押200多名同修，各种职业都有，来自地区城乡。当同修了解到我的情况后说，你那么好的地位，工作都不怕丢掉出来护法，我们还怕什么呢？当时我心态真的很纯，什么都不怕失去，只要大法，我为护法而来，付出什么都值得。背着师父的新经文位置更受鼓舞，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拘留所里主食是苞米面窝窝头，副食是白菜汤，像涮锅水一样，里面有泥、瓢虫、苍蝇等杂物。当时悟道，吃苦当成乐，不觉得苦，为了大法说句公道话，吃点苦算什么？但当时没有悟到这是邪恶迫害，只当成是吃苦。第二天无条件放我回家，这批关押的就放我一个人。当时我悟性差，不想走，想与同修切磋，警察催促我，问什么原因让我走，他说你长功了，谢谢我吧。回家后我学法悟道，这是师父慈悲，也许是因为我的心态放得好，让我出去弘法。我是教师，善讲，我立即去市人大找领导弘法，后来去劝退很成功。当时邪恶非法判我拘留10天，是师父的加持，大法的威力，只一个晚上就正念闯出拘留所，汇入正法洪流中。3、去北京正实法。我曾4次准备去北京正实法，3次去北京，我做了我能做的事。有一次在火车站被铁路公安处截下，把我关到派出所。晚上我给值班的警察讲真相，他边抽烟边听大法真相，我也讲了吸烟的害处，他明白了真相，也不抽烟了，善念出来了。第二天一早把我放了，从那以后，这个警察与许多人都说我是好人。我想谈一下2000年12月这次去北京的体会。那时我悟性不高，不知能否活着回来，出发前流着泪给孩子写了信，做了最坏的打算，告诉孩子，如果我长时间不回来，再拿出来看看，我去跟母亲告别，只说我要出差，过些天回来。我和约好的另一位同修做了充分的准备，按时出发了。在途中的火车上，在人民大会堂前，在天安门，我们做了我们要做的。另一位同修当晚就安全返回，我们走散了。我没有买到直达吉林的火车票，只好到长春，想由长春再乘火车回吉林。可是到长春下火车，我却阴差阳错乘上一辆长春吉林的大客车，一上客车我就准备睡觉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被一阵骚动惊醒，发现车正停在行驶的相反方向上。我不知何故，就问旁边的女乘客，她说我过去是司机。我明白这车本应该翻，硬是没翻，最好的结果应是翻下去撞在树上，最坏的结果是翻下沟里，车毁人亡，那就太惨了。亏了司机技术高，硬是扳过来了，交往过正，所以停在相反的方向了，否则就完了。我们还算幸运。还有人说，滑皮场这段路路窄，沟深，过去经常出事。我立刻想到师父在《 转法轮中讲的。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我明白是师父救了我们一车人。到车站了，我和司机乘务员说，途中出现的险情有惊无险，我代表乘客感谢你们。司机和乘务员虽然笑了，但脸上还留着心有余悸的表情。我接着说，我问你们几个问题，明白的人都判断这车当时应该翻，但没翻，你们不感到奇怪吗？你们遇到这样的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他们都说，是啊，我们也感到奇怪，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说，我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是修大法的，不说假话，我留下来就是要告诉你们真相，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们这些有缘人，救了咱们一车人。法轮功是修佛的，江泽民镇压是天大的错误，是千古奇冤，你们回去记住法轮大法好，以后会有福报的，今天就是一个见证。司机和乘务员都说，谢谢你。我说，要谢谢大法师父。他们说，那谢谢师父。我高兴地含着眼泪，他们明白真相，得救了。我看着他们，很快就去跟别人讲这件事。遗憾的是，那时我怕心重，为了个人安全，讲时身边只有少数乘客，如果那时抓住时机当面和所有乘客讲大法真相，他们出去又讲，那会救多少人呢？四，写信讲真相。刚开始写信讲真相，我是真名实姓，单位电话、个人电话都一一写明，虽然没有回音，但都安全，没出问题。只有一次给片警写信出了问题，我受到了严重迫害，那真是刻骨铭心的教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没有灰心，总结了经验教训，继续做着写信讲真相救人的事，用自己练功后身心健康、思想境界的升华的事实，说明法轮功是好功法，希望来调查，收回错误的决定，还法轮大法清白，还大法师父清白，并告诉接到信后给我回信。我常给中央领导、省市各级领导、中央电视台、公安局、安全局、派出所、街道、焦点访谈等各部门及知名人物写了无计其数的信，多数寄真相资料印刷品。我经常是成批量购买信封和邮票，有时送给生活较困难的同修一起做。九评发表以后，我用这种形式讲真相做得更多，准备一直做下去。五，魔窟里讲真相救有缘人。协党开十六大期间，单位协党恶人与派出所合谋将我绑架到洗脑班，非法关押两个月。我丈夫已病故多年，家有80岁老母，孩子刚毕业，还没有安排工作，这种家境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邪恶毫无人性地扣我工资，我的心情不好，向内找，知道自己有常人心，有漏才被魔钻了空子。与同修切磋背法，重新调整了心态，既然来到这里，就在这里讲真相救有缘人。我们不错过任何一个来这里的警察、医生、护士，还有政法委干部、妇联、街道干部，给他们讲真相。有的警察知道我是教师，就让我到他们办公室里讲，我讲完了，他说回去真得学法轮功了。有的警察在同修面前装得很凶，与他单独讲真相也很爱听，还笑着说，你们来转化我们了。这期间，我单位协党领导带着几个人来问我，你学习的怎么样？他的目的显而易见，我说学得很好啊，原来我的练功动作不准确，在这里都准确了。他气得够呛说，这叫什么学习班呀，灰溜溜的走了。我追出去告诉他们，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凡是来这里的人，我们都主动上前讲真相，最后他们都公开表示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私下表示回去练法轮功。这期洗脑班结束时，政法委书记对我说，我接你回家，条件是不宣传法轮功。我拒绝签字，并耐心给他讲真相，我真修了大法，受益了，用事实说话， 身心健康了，思想境界升华了，又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费。这么好的功法，有良心的人谁能不宣传呢？你没修，你不知道，江泽民迫害大法是最大的错误。他说，你不签字，就不接你出去。我心想，你说了不算，我不承认这一切。我告诉他，你心里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吧。不到十分钟就把我送回家了。有一次，我因给恶警写信暴露了自己的姓名，导致恶警的抄家，将我绑架到市看守所一周。我绝食抗议，记住师父的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的教导，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我除了晚上睡觉，其他一切都不配合。看守所牢头安排四个犯人同时监视我，不许我说话，每天轮流换人，凡是监视过我的人都听了我讲的真相，多数都表示出去就练法轮功。这里的犯人都是杀人犯、盗窃犯嫌疑人，他们都表示对法轮功相见恨晚，早知道能犯错吗？有一个家住公主岭的年轻女犯，对大法竟一无所知。我告诉她，公主岭是大法师父的故乡，你缘分太大了，好好了解大法吧。她表示回去一定学法轮功。在这一周里，我不配合邪恶的一切安排，恶人为了让我配合，伪善地送来了面条、冲好的奶粉、热水，我一律谢绝，不吃不喝，点名我从来不答应。我故意拉长音，恶人说，你爱什么爱？我说，我爱你们，把大家都逗笑了，这是看守所里从未有的笑声。由于不配合邪恶，这里的环境很快就变了，大家都围着我听真相，还帮我洗内衣。当他们发现我的内衣带着补丁时，一个犯人说，你一个教授穿这样的衣服，我真的好感动。看他眼里含着泪水，他善念出来了，变化最大的是牢头，从此他不打骂犯人，对大家态度好了，特别关照我，还当众管我叫妈。其实他只比我小几岁，逗得大家都乐。临别时，牢头当着全监室所有人对我说，妈，你出去救我。我也趁机进一步讲大法真相，最后我说，我们有缘相见，你们善待了大法弟子，我谢谢你们，大家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肯定有福报。遗憾的是那时还没看到酒瓶，还没有进行三退。我出去后曾专程去找牢头本人，至今还没有找到，不知何时有缘再相见。六，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在修炼的路上，我已走了10年时间，这10年的旅途也是值得珍惜的。是我们有幸被师尊选中，乘上师尊悠悠法船，乘风破浪，有惊涛骇浪的考验，有风吹雨打的磨练，兼修大法紧随师，现在即将到达光辉的彼岸，曙光即在眼前。可这最后的通天路至关重要，走不好会功亏一篑，严重的也会前功尽弃。常人的百米冲刺、篮球赛的最后5分钟的拼搏都非常关键，何况我们修炼人，在正法即将结束、时间紧迫的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最后阶段，法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常人还说打铁必须本身硬，我们是超常人，必须修好自己，讲真相救世人才有说服力。酒瓶发表时，我连续通读了4遍，完全明白了共产党是什么，与同修切磋，真修弟子就应该做得堂堂正正。我写好了三退声明，交给学校党委书记，并劝他退，他当时没退，后来我们给他寄出许多真相资料，他也退了。某同修说，他已被开除了党籍，单位已除名，他不用退了。我说，开除党籍是旧势力迫害手段，我们不承认，即使他开除党籍，我们也不承认，自己去公开退掉才是自己的正确选择。他也去单位公开退了。退休以后，我将精力都投入到做3件事上，特别是在劝三退救世人中下了一定功夫，但与做得好的同修比还差得很远。到目前为止， 我劝退上马的人数刚接近1500人，所有能联系到的亲朋好友都讲遍了，因为现在的世人既然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也同样是我们的亲人，就凭这么大的缘分，我为什么不抓紧兑现下世前立下的誓言？在讲真相劝三退的熟人中，也有比较顽固的，受红潮谎言中毒深的，经过一年的时间反复讲真相才退的，和陌生人讲退的较多，特别是乡下农民比较善良，退的人数较多。几年来下乡去讲真相也付出了艰辛，那真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有时和同修一起去，多数是独来独往。有一阶段2天时间，我下乡走了7个村庄劝三退，他们都用真名实姓，为了救人发真相资料，贴真相标语做了很多，但很少有看完资料自己退的，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立竿见影。有一次参加婚礼，当场就退了48人。前天在我去监狱近距离发正念回来的路上，遇见一老年人正在抽烟，我上前答话，一问姓名年龄，我称他为张叔，是老党员，在监狱工作过，现已退休多年，信基督教很长时间了。我观察他面善，比较详细地讲了大法真相，他明白了真相，非常感动，立即要求退党。因他正在吸烟，我又给他讲了吸烟的害处，他说基督教也不叫吸烟，这些年想戒烟就是戒不了，听了我讲的大法真相，立即把烟掐灭，并说从此就戒烟。我告诉他，我妈抽了一辈子烟，听了我讲大法真相早就戒了。我向一些青少年学生讲真相成功率较高，这些青少年学生虽受邪党毒害，但头脑中其他不良观念少，只要讲明大法真相效果非常好。我还诚恳地告诉他们，我也是教师，而且是省内有名的，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有机会你们去了解，我不会坑害人的，只是为你们的将来好。有的学生听明白真相，不但自己退了，还把自己的家长名单提供要求帮助上网。在救度众生中遇到的故事太多了，体悟也多，真是说不尽。但最深的体悟是思想境界在升华，就是在写词稿的过程中都觉得全身发热，是师父在加持。最大的感受是很忙，但忙得有秩序，忙得有意义，忙得有一种难以表达的玄妙，忙得人心越来越少了，忙得没有时间去执着时间，忙得只想救更多人，忙得只想找自己的不足，剩下的执着。比如我心粗不拘小节，说话不顾及别人的接受能力，伤了别人自己还不知改悔，对缺点多的同修看着心急又不愿意接近，转法轮至今还没背熟。我写出来是想把这些不足扔掉，层次有限，不足较多，望慈悲指正，借此机会对在各种环境下曾无私奉献及帮助我的所有同修表示深深的谢意，难以表达对伟大师尊的崇高敬意与感谢。何时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花开无形，润物无声。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大法弟子，正是大法需要时我就与同修配合，不需要配合一个人就能做好的事，我就独自做好。大法的修炼形式是大道无形的，大法弟子正实法也是这样，聚之成形，化之为力。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各自正实法的舞台的主角，同时又在各自的环境中默默地配合着我们的整体。1999年7/20后， 虽然我也到北京护法了，但是还该怎么做才能制止这场迫害，是我每天都思索的问题。心里非常关心有关大法的消息。99年10月，我看到了一些交流资料，注意到这些资料注明来源于明慧网。我想，我一定要学会上明慧网。师父看到我想上明慧的一念，就安排好了一切，让我在2000年学会了用代理服务器上明慧。那时师父正好一篇接一篇地发表了好几篇新经文，我就下载新经文给同修。有一次我们地区出现了一篇假经文，协调人找了好几个渠道的大法弟子，包括我上明慧核实，证实是假经文。重大问题要看明慧网的态度，我们地区也有条件看到明慧，所以我们地区从那时起只看明慧上发表的经文，只看明慧上发表的交流文章，只散发明慧上发表的真相资料。假经文和那些乱法的东西在本地一直没有市场。2000年末，用原来的方法上不去明慧了。那时很多同修被绑架，很多同修失去了联系。唯一能给我技术帮助的同修是一位在技术培训公司供职的同修。可是这位同修却说，封锁了，明慧上不去，发电邮给明慧也收不到的。当时我难过极了，我信任的这位有能力的技术同修说不行，我信任的一位很坚定的协调人也说过不行，那还能行吗？但是大法被迫害，被绑架的同修正在遭受折磨，却没有人知道，这是我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一定要揭露邪恶，一定能行。当我把心定在这一念时，试着发邮电给明慧公共信箱，虽然提示好像发送失败，但是我不再为假象所动，坚信一定能行。终于收到了明慧的回复，建立了与明慧单线联系的渠道，这个渠道使用了约三年。谢谢在最初的那几年给我很大帮助和支持的海外弟子。我把这个办法告诉协调人，由协调人出面推广出去，在破网软件发明和应用前，保证了我们地区跟明慧联系一直不间断。我们地区发生的迫害事件，总能在第一时间发往明慧，及时报道。这边人刚被绑架没几天，那边海外同修的真相电话就打过来了，极大的震慑了邪恶。当然，这些工作都是我们地区其他同修做的，不是我做的。这段经历给我的另一个体会就是，不管多么了不起的协调人，多么有能力的技术同修，也是普通的修炼者，大家都在摸索正实法的路，没有什么谁比谁高，要以法为师。从那时起，我就遵循着这样的原则，不论是多么了不起的协调人，多么有能力的技术同修，不该他们知道的，我也不会告诉他们，不管他们多么了不起，我也不会被他们带动，只用法来衡量。我和协调人配合默契，我们一致认为，一个人能做的事，没必要让两个人知道，两个人能办的事，没必要让三个人知道。所以我们配合的事没有另外的人知道，除了与协调人配合的事，我的其他事协调人就不知道了，协调人的其他事我也不过问。到同修家去，进门后在客厅门口略微停留，等同修示意我去哪个房间，我才进入哪个房间。即使是熟悉的同修，未经同修允许不进入同修房间，不好奇不打听，交流中只从法理上交流，不谈论其他同修做的事。同修的电话号码加密保存或记在心里，不保存对同修安全不利的信息。在修口方面，我认为要在日常生活中，在时时刻刻中一丝一念都注重自己的实修，才能修得扎实。师尊在转法轮第八讲中讲，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执时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 这是我们讲的修口。我们按照练功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把握好就可以了。选自《转法轮》。如果平时我们就爱打听同修叫什么，在哪儿住，在哪里工作，就爱好奇同修干什么，就爱和同修聊家里长短，就爱在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平时不养成一个好习惯，怎么保证在关键时刻能对同修的情况守口如瓶？说句笑话，知道了别人的秘密，又得替别人保密，别人又担心你可别说出去啊，那不是一种负担吗？所以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在安全方面，我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采取安全措施，但没有出事，那是因为师父的慈悲呵护，并不是我们自己有多么高明，更不能证明不注意安全是对的。如果误以为自己很高明，固执己见，那是很危险的。师父叫我们先他后我，所以任何事都要先考虑同修的承受能力，考虑同修的感受，考虑同修的安全。新宇宙是为他的，修炼的目的就是要修成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觉。如果做不到先考虑他人，那我们修炼的意义何在？在过去与同修配合中，我曾深深体会那种不能为外人道的苦。每个人都有不便向别人解释的难处，要想取得同修的理解和协调很难，极易造成不解和不协调。我就向内找，不能有改变别人的心，同时不能在内耗中浪费时间。我把我向内找的体会坦诚地讲给同修，矛盾就烟消云散了。我发现我在独立正实法方面做得不好，过去我总是觉得同修为什么就不想到别人的难处呢？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我太依赖外在条件的改变，太依赖同修的配合，原来障碍自己、束缚自己的是自己的执着。修炼的路上，师父会利用各种机会让我们看到自己原本意识不到的执着。正实大法的事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不该以此为借口不修去自己的执着。我总是习惯于把自己摆在一个小小的配角位置上来配合整体，没有认识到大陆大法弟子的主角作用。每个人都要闯出自己正实法的一片天地，我也要走出独立正实法的路来。后来我就一个人默默地讲真相，常常自己琢磨着用各种方式讲真相。其实很多东西一个人琢磨琢磨就出来了，用多少做多少，不积压。在日常生活中，买东西每次花一张真相币，虽然每次一张，但是坚持基本上每次都花，日积月累，数量也是很可观的。日常出门也带上几份真相资料，顺便就发出去了，细水长流，润物无声。修炼就是要向内修自己的心，向内修会越来越顺应宇宙特性，正实法的事会越做越顺利，向外找就越来越与宇宙特性拧着劲儿。无论是与同修沟通还是协调大法工作都不会顺利，热衷于做别人的工作，指出别人的执着，这本身也许是对别人的执着。我们常商量着去做同修的工作，为什么往往效果不好呢？因为当我们说让别人提高上来，让别人跟上正法进程这句话时，就是把自己摆在他人之上了。有一次我在明慧上看到一篇文章，写的是一种清除邪恶画像的方法，我就想把这个方法告诉其他同修，想和同修一起去清除本地的邪恶画像。我认为某同修不愿跑远路，就认为这位同修绝对不会去的，结果发现邪恶画像已经被清除了，就是这位我认为绝对不会去的同修用那种方法清除的。这位同修默默地把每件事做到了实处，相比之下，我做的怎样，修的怎样，不是应该让同修提高上来，是我应该提高上来呀。我们总是说要形成一个整体，等着别人改变，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条心，事事配合自己，成为没有间隔的整体。可是是不是得要求自己先做到和别人一条心呢？心里带着对他人的不满、偏见、排斥，不向内找，永远不可能是一个整体。师父让我们向内找，向内找才能看到造成隔阂、造成不能形成整体的是自己，向内找才能修去不纯，修出纯善。只有善才能感动人，改变人心，而人的手段永远不能。没有了矛盾隔阂， 不用做工作，自然会有协调的整体。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慈悲救人，正念走出自己的路。修炼已十几年了，回想走过的路，磕磕绊绊，从一个不知什么叫修炼的常人，到成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是师父的慈悲和呵护，加持我，使我走到今天。我的正法修炼历程在前一个阶段主要是以讲真相为主，后一个阶段是以做资料点为主。一、讲真相。讲真相的开始是从家里的亲朋好友开始讲，我所熟悉的同事、同学、朋友，包括邻居，只要是和我结交过的，我都想办法去给他讲，有的是约出来，有岁数大的我就拿着礼品或水果到家里去讲。后来我把讲真相放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人我都叫他知道真相，买东西、办事、来我家安装窗帘、晒衣架、维修家电的，冬天买冬菜遇到的，见一个讲一个，大多数都明白了真相，记住了法轮大法好，有的办了三退。管辖区的民警、街道书记，我都一一去讲，使他们明白了真相，他们在暗暗地保护大法弟子。有一次我跟民警说，江某某迫害法轮功被送上国际法庭，他连声说，是是，这件事你跟我说不要紧，可不要对别人去说。我说，知道你是好人，好人有好报。他笑嘻嘻地走了。有一次全市大搜查，主要是针对法轮功，晚上九点多钟一阵敲门声，我丈夫忙把门开开，一下子进来了六七个人，我赶忙迎上去问，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民警说，你练法轮功，家里有没有书？还没等我开口，站在一旁的街道书记马上说，他家里哪有书啊，上次来抄家就把书给抄走了。我看着书记笑着说，是啊。这时其中一人说，没有书咱们就走吧。不到几分钟他们就走了，我真替他们高兴，这是民警和街道书记明白真相后在保护大法弟子，他们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和我认识的单位同事有一位佛教的居士，我曾经给他讲过真相，有一次我遇到他就劝他三退，他双手合十，激动地对我说，真的谢谢你，我明白你是真心对我好，你做得比我好啊。因为他在佛教将近20年了，也认为自己修了很多年了，可他心里还是佩服大法弟子。我体会到大法弟子自身的行为也在证实法，也在救人。在前几年讲真相的基础上，现在大多数都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有的相应的得到了福报，有的癌症病人延长了生命，也有受邪党毒害娇生的，比较顽固的，拒绝听真相的，并诽谤谩骂大法的，也相继得到了恶报。其中有一人在得重病休克时看到了一个景象，满街的人都拉着横幅，横幅上写的字，其中最大的一个横幅写了三个字，当时在休克中知道是什么字，醒来后他就忘记是什么字了，一个月后他就死了。我悟到，其实师父给了他一次认识大法的机会，但他没有领悟到，把握住机会。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去掉了好多执着心、妒忌心、怨恨心、分别心，用善化解了恶，用慈悲包容了一切。 在单位有一个曾经骂过我的同事，我不计过去，给他讲真相，使他认识到了大法的美好，从此解除了矛盾。还有一个同事以前到处说我的坏话，他得了癌症。我想，一个大觉者首先要修善，我放弃了对他的怨恨，当时只想大法能救他，于是和同修拿着大法书和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去了他家，给他弘法，后来又给他讲真相。在此基础上，同修又去他家劝三退，他退出了邪党组织，一个生命得救了。我深深体会到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出慈悲心的过程，也是同化法的过程。只要心性到位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二，成立家庭资料点。随着正法的进程，按照师父大陆资料点要遍地开花的要求，逐渐有些大资料点分成小资料点。我在取送资料过程中看到了大资料点同修的辛苦和付出，使我产生了要自己做资料的想法。于是在同修的帮助下，成立了家庭资料点，用家里的旧电脑叫同修帮我买了一台打印机，之后我自己又购买了切纸刀、纸张、大订书机、小订书器、压磨机等用品。所有资料点独立运作的工具基本上全备齐了。看着这些设备，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心想快60岁的人了，电脑也没用过，一切都得从头学，就像新学一门专业技术，什么时候能学会呢？当时还真有点发怵了。转念又一想，今天不是为了证实大法救人，我学这干什么？这条路再难我也要走下去，这是我的选择，为了救人我要尽我所能。我想今生今世自己身在大法弘传时期，身上所具有的一切特长，不都是为了今天救度世人所用吗？有师在，有法在，还有同修的帮助，还犹豫什么呢？我开始了大法资料的制作，边学边做。同修来教时，我认真做笔记，同修走后，自己就一次一次的练习，有不懂的记下来，等同修再来时再问清楚。几天后电脑不生疏了，鼠标也轻使唤了，打印机也会用了，我对自己有了信心。三，学好法，靠正念走出自己的路。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我每天再忙也要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这是干好资料点工作的保证。没有法的加持，正念就不足，邪恶就会钻空子，设备就会出问题，打印中出废品。同修说得好，机器坏了先修人，如果不找自己先修机器，只能是这儿好了那儿坏，因为问题的根子是自己。刚开始做资料时，我的执着心也暴露出来，一出现问题就着急发慌，不冷静，手忙脚乱，心想这哪行啊，一定要稳住才能处理好啊，抓住自己的心抑制它，这样很快进入良好的心理状态，遇事不急不躁，找出问题的原因所在，想办法解决。有时真是心性上来了，机器也好了。不长时间，我很快学会了打印各种文件及多版打印程序软件的运用，文档编辑和排版。在打印过程中，我逐渐摸索到了打印机的一些性能，对出现的一些常用问题都能自己解决，如改装打印机、安装外接墨盒，解决打印头堵塞问题。在一开始用打印机的时候，打印机老堵头，去维修也没解决根本问题。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堵头厉害时，往墨水里加纯净水，连续打印，直至泡开，这样通了以后，在黑墨水里少加点纯净水，深蓝加浅蓝，深红加浅红，以打印出来颜色效果而定加水的比例。至今我用这办法使用了三台打印机，从来不堵头，也不用清洗，延长了打印机的寿命。我深深体会到师父所说的心性多高，功多高。记得有一次做护身符，在用压磨机时， 护身符没放平插进去，结果护身符被卷进机器里的胶皮轮里，塑料膜被烤化，粘在轮里。这可怎么办？拿机器去维修，里面有大法图片，不去维修，自己又不会干。我当时的心情真是为难啊。转念又一想，大法弟子能被这点事难住了吗？正好我还没见过压磨机里的构造，拆开看看。于是我就动手把压磨机拆开，一点点轻轻把塑料膜刮下来，重新安装。拆起来容易，装起来难。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加持，一定要把机器装起来。一遍两遍装好后，又反复测试，因两棍间隙得用螺丝调好，否则过紧膜会起皱，过松压不实。不知不觉忙了一夜，经过这一拆一装，把里面的构造也弄明白了，同时心性也提高上来了，坏事变好事，一举两得。师父指导的2008年神韵新年晚会光盘出来后，我已经看了多遍了，每次看都是含着眼泪。我拿给家里人看，都说太好了，里面的歌词写得真好，一听就想哭。我知道神韵背后有强大的法的内涵在起作用，这是一场救人的晚会，我一定要多做神韵光盘，让更多的人受益得度。我去电子城买了两台刻录机，顺便打听卖刻录机的人员如何安装。回来后我就把电脑原来的光驱拆下来，装上两台 DVD 刻录机在电脑上，开始刻录光盘。我按照说明编辑出光盘贴打印和光盘背后打印的图片，做出了2000多张精美的神韵光盘，每次出门我都带上一两张，遇到有缘人就送给他们。自己在做资料点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一个原则，虽然有同修的支持，但不能依靠同修，靠正念走出自己的路。这样做我吃了很多苦，但收获却很大，掌握的知识也很扎实，独立工作的能力也很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的智慧。几年来我的家庭资料点完全独立运作，上网、下载、打印、刻录光盘、制作酒瓶等，也成了正法路上的一朵小花。当我遇到困难和痛苦的时候，我就想起了红营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四，去掉怕心，堂堂正正做好正事大法的事。一次敏感时期，有同修告诉我，把家里的东西收拾好，过些日子再说。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害怕，有一次把打印机收起来了，过后我悟到，这不是在求吗？我做的事是最正的，怎能怕邪恶呢？这些设备、纸张、工具都是救人用的，都是我的法器，怎么能是危险品，去害大法弟子呢？还有的跟我说，打印机摆在家里，人一进来不就看见了吗？我说，邪恶进不来，这是我的家，我在家里愿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自己的家里都害怕，谈何走出去救人呢？有的同修在家里说话都不敢声大，叽叽喳喳，小心翼翼，来人开门都蹑手蹑脚的，这不是没把自己当好人吗？自己吓自己吗？大法弟子就应该是堂堂正正，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说话都应该是底气十足，很有精神气，邪恶都不敢靠近你。每当我有不正的念头出来，刚一往出冒，马上一个灭字就打出去，坏的念头立即烟消云散。我有两次在梦中出现紧急情况，醒后马上立掌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彻底否定旧世里的一切安排。谁说也不算，师父说了算。梦的情景一点记忆都没有了，是另外空间坏的因素解体了。到电子城买用品，有同修出于好心跟我说，所有电子城都有监控，你一个岁数大的妇女去买挺显眼的，注意点。刚开始我去的时候还真紧张，在家提前发正念，一路念着发正念口诀，等买完东西全身出汗，实际还是怕心在作怪。仔细想想，怕什么呢？ 你买他东西，他挣你钱，巴不得你多买他的呢。时间长了，我发现我并不显眼，电子城的人来来往往的，也没人看你，买了东西就走。电子城里是有监控，那是监控坏人的。大法弟子堂堂正正买东西，他能监控得了吗？正念强，不一定不注意安全。有一件事对我的教训也很大。有一次打印机坏了，去电子城维修，回来叫出租车，在车里给司机讲真相，但我并没说我是练功者。讲来讲去，快到家时，他突然问我，你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上电子城干什么？我说，有个朋友给我点东西，我去拿。他追问，什么东西？我说，都是些吃的。车又走了几分钟，还没到家，一个转弯处，我说，停下，我到了。他反问我说，没到家吧？我说，我丈夫在这接我。这时他停下车，我付给了他车费，然后跟他说，我说的都是真的，跟你讲这些没有别的意思，都是为你好。他点点头，很快的就把车开走了。回来后静下心来找自己有哪方面的漏。第一，不应该在电子城门口直接叫出租车。第二，买耗材或维修机器叫出租车时，在车上一定要多发正念，不要急于讲真相，看情况而定。我当时就有点着急给他讲，讲的过程也没发正念，正念不足也不理智。通过这件事，我做事更加清醒理性了。五，圆融好家庭也是正识法的一部分。要保证做好资料点的工作，不受外来干扰，除了加强正念，一定要圆融好家庭和周边环境。在家要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在邻里间要是一个好人，特别在生活中要符合常人状态，买菜、做饭、收拾家，样样都要干好，有条不紊。我每天干完资料后，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一张纸都不摆在桌上，不是把它藏起来，而是把这些东西规规矩矩放在一个地方，既不显眼，用起来又方便。打印机放在小桌子上，用漂亮的布蒙起来，很简单，没有特殊的。平时家里偶尔来个亲朋好友，热情招待，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邻里之间很和谐，见面打个招呼。我从不串门，常人也不会到你家来，很随意，又相互尊重。邻居都说，人家练法轮功的都是有素质的人。我们家里的生活也很低调，吃饱为主，吃饭非常简单，中午面条，晚上只炒一个菜，偶尔两个菜，但我做饭从不糊弄，家里的人都说我做饭又快又好吃。我想不管做什么都要认真去做，因为每件事情都有修炼和提高心性的因素在里面。我时常在想，什么是正念？正念不一定是发生什么大事，用正念去解决，正念就在心里，心怀大法和众生，坦坦荡荡，在常人中，在家庭中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甚至于一个表情，一个眼神，都是那么的正，都是那么祥和慈悲，凝聚着大法弟子的风采和高尚。真正做到这一点，那真是像师父所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从我的家一层一层往里走，原来我的家是一个大寺院，里面很干净又很清静。梦中师父告诉我，家就是一个大寺院，是你修炼的地方，但又不脱离世俗，还得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要从这里走出来，才能去救更多的世人，才不愧是真正的大法弟子。这些年在修炼的路上经历了很多，还有许多修炼的体会没能写出来，因为很多事情都过去了，记忆也很淡了。在这里只是把我在正视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主要方面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从中找出自己的不足，也希望同修提出宝贵意见。借此机会，在这里感谢那些默默无闻教技术的同修，感谢曾经给过我帮助和支持的同修，让我们携起手来， 共同完成正式大法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
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对做好三件事的体悟。真正信师信法是学好法的基础。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720以后我放弃了修炼，走进了经商的行列。2003年一次和同修偶然相遇的机会，使我更加明白了大法的美好，加深了信师信法的正念。于是我又重新回到了大法修炼当中。我对这几年失去修炼的机遇深感忏悔和愧疚，决心一定要重新好好修炼，放下一切执着，跟上正法进程，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一文中告诫我们，学法学法学法再学法，而且要用心去学。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们要想返本归真，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首先要信师信法，要不断地用心学法，在法中不断地提高，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于是我开始反复通读转法轮，不管我经营的生意怎么忙，我也坚持学法练功，白天抽空学法，晚上忙到半夜也要练完功再睡觉。有时真相资料到手，半夜也要把它发出去。来到我店购货的顾客，我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虽然这样，我觉得还是跟不上正法进程。师父其他各地讲法和明慧网文章我都没有时间看，我想师父各地的讲法不看就不能明白很多的法理。作为大法弟子，师父的书都看不全，能算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吗？我悟到了这个理，于是我毅然地放弃了收入比较丰厚的生意，全身心地投入到大法修炼之中。当然不是让同修效仿这样做，修炼路不同，这方面的法师父讲的很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由于时间宽松了，我重新安排了做好三件事的时间。早上3:50练完五套功法，发完正念，开始看明慧正见。9:00开始学转法轮1-2讲。下午1:00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晚上6:00发完正念，晚饭后开始反复学习师父各地讲法和经文。这样把自己整天都融于法中，而且每到整点时都想着发正念。在学法中我体悟到信师信法不打折扣，发自内心深处对师父说的每一句话都坚信不疑，法理就会给你显现出来它的内涵，而不是说在嘴上心却没有完全相信。所有做不到做不好的时候，我认为有2点，一是学法少法理不清，二是信师信法程度不够。我本着师父教导我们的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借鉴明慧正见同修的交流文章，时时对照自己，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是不是在法上。记得有一次我从明慧上看到同修怎样学好法的交流文章，使我猛地惊醒。我有时学法并没有静下心来，好像是在完成师父交给的任务一样，学法并没有抱着想领悟师父法理内涵的态度去学，学法经常溜号，这边学法那边脑子不知道想什么去了。师父在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要学你就放下心来，稳住心，思想静下来，真正的学，哪怕你学那么几段，比你心不定看一本书要强，学法一定要学进去。师父还在各地讲法3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 大家学法的时候，不要抱着什么心去学，一定要静下心来，真的在学法，不要抱着什么目的去学。学法的时候不能溜号，学法中思想想别的去了，那不行，什么也学不到。学了师父这两段法，我找到了学法的差距，在师父法理的洗涤中，自己能够用心学法，法理不断地展现在我的头脑中，每做一件事，脑中都会出现师父的法理指导我去做，心性在不断提高。当别人给我指出不足的时候，甚至刺激到我心灵深处的时候，我首先向内找，有的我就改，没有的我就想，这是在提高我的心性，绝不能别人一说就炸，像火柴一样一点就着。当我个人利益受到损失时，我就会想，不失不得，得到的是得，这也是考验我能不能放下对利益之心的执着。当我受到别人侮辱和不解的时候，我就想，我要做到忍，不动心的忍，做到师父在《红吟道中》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当我被同修误解的时候，我会想，师父承认就行。当我看到同修不精进的时候，我就想，师父不愿落下一个大法弟子，我应该替师父分担一点，帮同修一把。就这样，师父把许多不太精进的大法弟子安排到我身边来，我就给他们讲，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我们千年万年等待的只为这一回，而且加强他们的正念，让他们要跟上正法进程。当我看到同修不足时，我就会想起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的，大家看到了他进步不了的原因，为什么不指给他呢？善意地告诉他没有问题，是怕招惹气声吗？对方的态度不是正好用来修炼吗？即使你讲出的话他理解不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常人的这个情不是得放下吗？看到问题一定要告诉他。我领悟了师父这段法的内涵，只要我看到同修的不足和不在法上时，我都会善意地给他指出来。有时同修真的理解不了，我也无怨无悔。我想我们都在大法中修炼，有师父在管，你总有一天会悟到的。发正念是师父赋予我们的法宝。在发正念这件事上，我是这样做的。除四个整点全球整体发正念之外，碰到整点我都尽量发正念，解体本地区和周边地区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师父要求我们发正念要念力集中强大，而我有时发正念就走神儿，想别的事去了，手也倒了，甚至还迷糊过去了，这样也起不到正念的作用，这怎么能行呢？邪恶看到我们大法弟子发正念都是这样试的了，他们肯定都在哈哈大笑。正像明慧交流文章中开天目的大法弟子所见的，邪恶在倒下的手指尖上跳舞呢，这难道不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耻辱吗？不行，我一定要正念十足，以强大的念力清除解体邪恶。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一文中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师父的法理启示了我的正念，发正念手倒和迷糊的现象没有了，念力集中强大有威力了。记得有一次同修来我家，听到我们小区在放邪党的歌曲，就说，你们怎么还让这邪党的歌毒害人呢？他这一提醒，我才感觉到每天都放着邪党歌曲。过几天我在厨房做饭时又听到了这些邪歌，当时我发出一念，绝不让邪党的歌曲再毒害民众，销毁他的录音机，解体邪恶因素，让他哑巴。于是不一会儿就没声了，从此以后再没听过邪党的歌曲。还有我学法练功时，外面环境突然不静了，叫卖声、汽车喇叭声响个不停，我知道这是邪恶干扰，于是我发出一念，叫他们叫卖声走远一点， 停止汽车喇叭的响声，真的一会儿就没有声音了，非常平静。还有一次我发正念时，想师父为我们操尽了心，我一定要修好自己，让师父少为我操一点心。当我这念头一出，就觉得身体里呼的一下，弓全部从头顶上发出去了，冲出去很高。当时浑身感到非常轻松，虽然我看不到除恶的场面，我能感觉到那是一场激烈的正邪大战，邪恶瞬间被灭尽。这就是我发正念的一点体悟。讲真相救众生，兑现史前大愿。大法弟子都知道正法进程到了最后最后，可还有很多有缘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所救度的生命，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常人，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他隐身的连带的更深远的宇宙关系，所以救度的不是一个人，很可能是一个庞大生命的群体，甚至于是很高层次的庞大生命群体。世上所有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冒着天胆下来是为了得法，但迷在常人中了。师父赋予了我们伟大的责任，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也是我们的史前大愿。我们要助师正法。由于不断在法理上提高，法理的内涵不断在头脑中展现出来，增强了我信师信法的正念，去掉了怕心。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牢记师父的教导，每次出去讲真相都要看看自己的心态是不是在法上，而且所到之处都要先发正念，这样我平稳地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我认为只有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才是最安全的。这几年来我一直面对面讲真相，我发真相资料随走随发，不管有多少人，我都像入了无人之境一样。发真相资料前，我先发出一念，我所发的真相资料，你们都是为大法而来的，要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让有缘人得到你们，别让邪恶操控的恶人恶警得到你们。发真相资料时，邪恶看不见我。这一念一出，有缘人主动要真相，我发时有的人看见了也像没看见一样。我深深体悟到了正念的威力，真的感觉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时时呵护着我。每天我和同修到各个商场、菜市场、超市、公园、娱乐广场讲真相，有时看到随行而走的有缘人，我也都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我时时都把救人放在心上，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开始讲真相是有区别心，愿意向自己觉得比较善的人来讲，还有爱面子心、为难心，怕人家不理解不接受怎么办，所以讲的人数不多，有时还出现怕心，这时我都会用法来归正自己。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要记住，你的正念是可以改变常人的，不是常人带动你的，常人说了什么或者是干扰你了，你不要往心里去，你就做你要做的事情。悟到师父法理的内涵，我的爱面子心、畏难心就少了很多很多，慢慢的我会把它全部修掉。随着不断提高心性，有了慈悲心，看世人都苦，知道世上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都应该救度，逐渐的区别心也少了很多，就是碰到要饭的，我都会向他讲大法的美好，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美好的未来。奥运火炬到吉林市的前一天，我儿子从外边回来，急匆匆地对我说，明天你可别出去了，便衣老多了，外五县的警察都来了，如果被抓就判死刑。当时我想，那明天我就不出去了，也不差这一天。可是我马上就意识到，我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了吗？邪恶就是不想让你出去正视法， 我这是做着最正的事，怕什么呢？这也是考验我能不能放下生死的关。师父在《弘盈二正念正行》中说，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一定要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第二天外面下着雨，我想这是为灭火下的，我依然走出去讲真相，发资料。讲真相时，我顺着常人的执着去讲。有一次我和同修到广场去讲真相，我和一个50多岁的妇女搭上话，我问她多大岁数了，她说了她的年龄。我说你真年轻，不像那么大岁数，看你挺善良的。她说她是信佛的，我说我也是信佛的，我们见面就是缘分，她连说是。然后我给她讲了南方下大雪、大地震、发洪水、瘟疫，一个灾跟着一个灾，这是天意要灭坏人了，现在人心太坏了。他非常认同。我说为什么人心这么坏，就是因为邪党成立时就不让人信神信佛，无神论毒害了世人，不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了钱无恶不作，随便干坏事，人类道德败坏，天意是冲着共产党去的，你加入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员，你举手宣誓的时候就打上了兽的印记，等天灭中共时你就随着被淘汰，千万不要当他的殉葬品。只要你在心里想一下，我同意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你就会平安无事，有美好的未来。我又问他，你名的最后一个字叫什么，我就用这个小名给你退了。他说出了自己的小名，我说你得救了，祝你平安。他高兴地说谢谢。有许多信佛的人，我都是这样劝退的。对那些不信有神佛的人，我就会说邪党贪官腐败假恶斗的事实，他迫害修炼真善忍的人，法轮功学员说真话办真事，善待一切众生，处处为别人着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不是做好人吗？可邪党不让，就迫害就镇压，人不治天治，那些天灾人祸都是在警示人呢。然后我讲三退的方法，许多人都是这样劝退的。还有一些人提出很多被邪党谎言欺骗不解或质问的问题，我都一一解答。他们有上言，我有下语，从没有他们问的问题我答不上来的，这都是师父在加持。这是发生在我投稿前一天的事。我在回家的路上，一个小伙子拿着一个本儿走到我跟前说，姨，打扰你一下，我们是搞社会调查的，问你几个问题。一，现在危害人生命普遍的有几种病？二，有哪些食品中有毒？这两个问题我都回答了。第三个问题他说，你用什么方法使身体健康的？我坚定地说，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小伙子当时一震，看出来他有所不解。我说我原来有14种疾病，练功后都好了，早就一粒药也不吃了，真就这么神奇，有得癌症的都好了，我们都在大法中受益了，我们坚信到底，做好人邪党不让，他们才是邪的呢。我又向他讲了天灾人祸是天要灭中共，并讲了三退方法。他入过团队，当我问他名最后一个字叫什么，给他起化名退出，他竟然说出了自己的大名。我说孩子你得救了，你会有美好的未来。他说谢谢阿姨。现在我在救度众生的路上越走越坚定，在修炼中我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会在师父的呵护下在法中归正自己，包括一丝一念讲真相救众生，兑现我的史前大愿，助师正法，随师回家，自己层次有限，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